好，大家上午平安，我们继续的来看先知书的导论。首先呢，我们来思考如何理解先知书。为什么要特别思考如何理解先知书？很简单，因为先知书不好理解。先知书可能是整个旧约当中最难把握的那一部分，就对很多人来讲，先知书都非常的难懂。为什么呢？因为你好像不太了解他的背景，不太了解他说话的目的，甚至包括他为什么说这句话的原因，也包括他在说话的时候常常是用着意象啦、画面啦、梦境啦、奇怪的符号啦，包括诗歌的文体，这都增加了理解先知书的难度。所以在教会解释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也常常五花八门，对不对？有些人呢会这个直接曲解先知书。许多基督徒读先知书的时候，觉得说他好像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的到底是个什么事儿。比如说先知书当中出现的一些地名，你可能完全不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理解旧约的预言，好处是我们不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就是很多的异端哈，常常都是对旧约先知书的一个曲解来建立的异端的启示，特别是对启示录的曲解啦，对这个但以理书的曲解和撒加利亚书的曲解。那这是一个教会要去抵挡的错谬，但请注意，这个错谬可能正统的教会比较容易抵挡，但另外一个糟糕的状态，正统教会也容易受亏损。什么糟糕的状态呢？就是很多正统教会的信徒打开圣经翻到先知书的时候，也对先知书一头雾水，甚至是不愿意读先知书，甚至对先知书比较觉得难懂就直接略过去了，你发现没有？但问题是，先知书跟福音书一样都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略过去，就表明说我们至少从对圣经的这个先知书的冷漠，会使我们错失了很多圣经话语的丰富，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去学先知书，第一个，将来我们去抵挡错谬教训的时候，我们有东西去抵挡。第二，我们在教会牧会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先知书去教导他们、鼓励他们和安慰他们，让他们发现先知书的美好。我想这两个方面，一个对外，一个对内，都与我们是有益的。那先知书经过这个关于先知书的先知的人生经验呢，至少在当代有三种普遍的误解哈，就关于先知的人生经验，我们对先知有三种普遍的误解。第一种误解，论到先知的精神状态，因为先知常常会有一些怪异的行为，对不对？比如说左侧卧睡多久，右侧卧睡多久，比如说用牛粪来烤食物吃把头发弄下来用刀剁碎然后扬起来把腰带埋在这个 河边让它腐烂掉这个行为还可怜一点一点，让他娶个妓女，这个就挑战有点大呀。如果你敢直接应用，教会就敢劝成你，对不对？所以呢，你肯定不是直接应用的，那这个就是解经了，解经之后再应用。很显然，先知的很多行为是很怪异的，对不对？你必须承认，确实很怪异，在当时的人看来也很怪异。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先知在领受预言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常常描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耶和华的手降在我的身上，我就被提升到哪里哪里，对不对？仿佛一种灵魂离体的状态。于是呢，有些人就错误的以为说呢，先知大概都叫精神分裂，就是说他处在一种极度的精神错乱当中。而这第一种误解认为说先知是精神分裂， 就好像当年迦南地的巴利先知一样，你还记得对巴利先知的描述对不对？用刀刺身，砍自己，这个伤自我伤害，然后祈求，对不对？这在古代近东其实是比较流行的拜偶像巫术的方式。这个好理解，因为中国古代的巫术也有这样的自残的行为，对不对？越自残好像越灵一样啊。这是第一种普遍的误解，说先知是精神分裂精神状态，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不是的呢？因为圣经的预言临到先知的时候，先知常常会说的第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对不对？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的末世临到我，对不对？啊，所以呢，先知领受预言的状态不是精神脱乱，而是上帝的末世启示临到他。请注意，先知不是被动的在那里领受启示的工具，不是的哈。先知不是单单的好像机械的传舌人一样，传话人一样，不是的。因为圣灵漠视先知的写作，圣灵也使用先知的个性、思想、背景、观点、人生阅历啊，这个不用说了，这个就是学系统神学的时候学启示和漠视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内容，对不对？所以呢，是一种有机的逐字的漠视，逐字表明是一点都不会错，有机表明是他确实会使用这个人的特质来漠视了先知书，漠视了先知书。很明显，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跟以西结书确实就有很多的不同，就文体上都有很多的不同。这个就是使用了这两位不同的先知嘛，对吧？所以先知不是精神错乱，而是上帝的漠视。好，理解力的问题，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先知到底理不理解自己所说的话？先知到底理不理解自己所说的话？答案是，先知理解自己所说的绝大部分的话。为什么先知理解自己所说的绝大部分的话？想到上一课我们讲了什么？先知主要的功能是什么？讲道嘛，对不对？先知主要的功能是讲道。你自己讲的道你能不理解吗？当然理解。先知主要的工作是释经者和应用者，对摩西五经做出解释，对摩西五经做出应用，对不对？他当然理解，只不过呢，他常常用诗歌的文体来传递他的讲章，他的讲道，对吧？所以首先先知确实理解他大部分的话，特别是那些责备罪恶、呼吁悔改、宣告审判的话，他都是理解的。但是呢，确实你不得不承认，有一些的话是先知可能理解的没有我们透彻的，你得承认。为什么呢？举个例子，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八节中，但以理坦白地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对不对？却不明白。但是呢，他一边与主继续谈话，一边来向主问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那但以理对什么不理解不明白？对这些事的结局，对不对？就是意思是先知对于未来的结果，因为上帝让他发预言嘛，让他讲未来的事，但未来的结果、未来的发展、未来的状况呢，他不是太清晰。就但以理理解他所听到的和他所写到的，他知道他的用词和语法，他每个都理解，但他不能知道的是这些预言将来确切的应验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他到底如何确切的应验的场景，他确实不太理解。比如说，但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能理解的一个程度是什么？就是以赛亚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长到大概能分辨左右手，大概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那二王就被离弃，就被审判了， 这是以赛亚能理解的上帝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应许，对不对？上帝对以色列的一个应许的保障，说也就这几年他就要灭亡那二国。但是事实上你也不得不承认，以赛亚很难理解说在他之后这个几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童女被圣灵感孕生出了救主耶稣基督这件事儿，以赛亚真的很难理解。但是你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对以赛亚 来讲当时的这个应验跟末后的那个应验其实哈，它是双重应验。它是什么呢？它是可以做很多类比的，就是在以赛亚时代的那个场景的应验，在其中很多救赎的模式，很多上帝的属性，很多上帝的眷顾，很多上帝的救恩，跟后来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对整个以色列国的救赎的模式，救恩是那个模式是一样的，那个模式是一模一样的。这点我们可能考量的比较少，对不对？比如说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然后献上圣殿，然后万得了荣耀，然后跟耶稣基督到成肉身之后建造了圣殿，现在神的面前得了荣耀，这个模式是一样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他能理解的一部分，但是他有些时刻并不能非常明确的确切的说未来应验的具体时间具体的场景，但是他们仍然能理解大部分的内容。所以先知不是精神错乱，先知是领受末世，先知理解绝大部分他所自己所说的话，这就是先理解先知哈。好，原始意义，要理解先知书，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回到经文，找到经文的原始意义，然后按着这种原始意义的理解先来去理解它。今天很多的讲道人，那当然神学生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如果旧约的某段经文在新约曾经出现过被引用过，我们会不加思索的直接好像用新约的视角，圣经神学的视角，以基督为中心的视角，直接说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抱歉，这些经文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你直接抛这个正确结论的时候，忽略了它历史情景当中的原始的意义，其实那个震撼度，福音的震撼度，福音的那个说服力会被我们给弱化掉。但是如果你回到原始经文当中说，当年约珥说，上帝对约珥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你再到马太那里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来对比这两段话之间的不同。约珥说的是历史当中的救恩，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那两个救恩之间相同的模式一对比，那个福音的亮光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不要忽略了经文原本的原始的意义。让我们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其中一个坑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牵强，就是生拉硬扯，非得说这个事跟基督有关。事实上按照圣经神学的理解，确实旧约的事真的跟基督是有关的，但是这种有关跟生拉硬扯的有关，它的这种两种有关的震撼力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要以基督为中心呢，要把它的原始的意义给它解透了，再说在这个解透的前提下，在哪一点上指向耶稣基督，跟你生拉硬扯的说这个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这个解经的这个呈现，解经的质量的呈现啊，可能你的结论是对的，你发现没有？ 你的结论当然是对的，它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但是这个结论对，我们得保证这个过程是对的，过程是错的，结论是对的，这个会让我们的结论的说服力度怎么样大打折扣，会让我们对人，会让人家对这个结论的这个说服的力度都觉得说，哎，反正就是套路嘛，你在套路我嘛，对吧？你每次都用正确的套路来套路我，你每次都说跟基督有关，我看不出来跟基督有关，你也说服不了我这个跟基督有关呀，那不行，那就会降低道的力量，你发现没有？这就会把仁义按照人的意思去解经，仁义带进来，就一定降低了道的力量。一旦降低了道的力量，即使你的结论是对的，你谁会说神是不公义的，神是不慈爱的？你讲台上每个人都会说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那个解经的过程的时候，直接抛这个结论是会降低道的力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神学生啊，要做的功夫是结论，不 是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最糟糕的传道人就是只懂一个正确结论，我是说从神学院里毕业的传道人哈，因为不从神学院里毕业的传道人更糟糕的是他连正确结论都没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从神学院当中毕业的传道人最糟糕的状态就是只懂一个正确结论，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好吧，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对先就是我们的解经必须服从这种原始的意义，把原始的意义给解透了，它本身再去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它会显得很顺畅，你发现没有？它会显得水到渠成，而不是一种前抢附会。前抢附会一定没有力量，水到渠成是有那种滔滔的涌向你的力量的。好，我们看流行的解释先知书的解经法几个。很多基督徒呢阅读先知书的时候，第一种错误是把先知书读成一种预测紧急，就是啊，这个大概就是预言集，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读先知书的错误。哎，我们说过先知主要的功能不是预测未来，对不对？主要的功能是责备现在，指出现在的罪，呼吁现在的人悔改啊。那大多数的福音，第二个错误，大多数的福音派的教会传道人和信徒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可能常常并不太关注先知的历史背景和盟约情景，这是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好像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是一种从天上直接掉下来一本书似的。不是的，每个先知都有特别的处境，针对某一个特别的罪恶，针对某一群特别悖逆的人，针对某一个特别的处境在说预言，在发出责备，在宣讲审判，对不对？它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它是有它的盟约情景的，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历史背景和盟约情景是什么，就直接好像它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各位，我举个例子，你在讲台上，在教会当中讲台上讲的道的这一个背景，跟你在平时在家里灵修，对你孩子对你妻子的这个家庭敬拜的这个情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你作为传道人，你会不会在家庭敬拜带灵修的时候，跟你在主日正道的时候讲的话一样？即使你用的是同一段经文，你会不会一样？很明显不一样。你当然可以用的是同一段经文，但是你讲的内容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情景不同嘛，历史背景不同嘛，对象不同嘛，你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嘛，对不对？而这些不同就一定塑造了你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忽略它的历史背景和盟约情景，一定会误解它。 那我只是举这个小小的例子都容易产生误解。那如果你去读先知书的话，忽略它的历史背景和盟约情景，那得误解多深。好，这是第二种流行的错误的解经的方式。第三种，很多的基督徒都喜欢把先知的预言和现今的实证联系在一块儿。就阅读先知的书的时候，他比较觉得说先知就是对着当今的世界说话，而不是对着原先的作者和受众说话。这个误解太大了。请注意哈，先知的第一受书人或者第一受众压根儿不是我们，压根儿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对不对？你只有理解了在当时的背景当中，他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所说的话背后的神学原则，才能够应用到今天，对不对？才能够应用到今天。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摩西是先知，对不对？好，当代人很多人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常常在争论啊，创造论、进化论，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哈。抱歉，当年摩西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压根儿不针对什么创造论、进化论，那压根儿都不是摩西的目的。摩西根本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创造论、进化论或者什么这个论那个论。摩西当年写创世纪第一章，到底在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受众是谁？刚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刚出了埃及，走进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旷野有一个特点，两个特点，叫做空虚和混沌，你知道吗？空虚指的是什么？旷野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呀，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地方，是一个荒凉，是一个没有建筑物、没有生命的地方，对不对？旷野是很 荒芜的一个地方，空虚嘛。混沌，混沌指的旷野是没有次序的，风沙，没有规矩，没有次序，对不对？那面对空虚混沌的旷野，就是旷野没有建筑物，旷野也没有次序，然后摩西告诉他们说，起初那一位解决了整个宇宙的空虚混沌的神，现在同样能够解决这个小小的旷野的空虚和混沌。起初上帝以大能的公义和慈爱解决了整个宇宙的空虚和混沌，他从空虚当中创造出生命，从混沌当中创造出秩序，彰显他的慈爱和公义。如今你们走在这个小小的旷野的空虚和混沌当中，上帝依然能够在这个空虚当中给你们赐下这个内容，赐下玛拿，在这个混沌当中给你们赐下秩序，云柱火柱不至于迷路，玛拿不至于这个饿死。 你突然发现了，原来人家写作的目的是这个。人家就是人家以色列人读创世纪第一章跟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摩西的写作目的是这个，对不对？那么你就去应用创世纪第一章了，在你我生命大大小小的空虚和混沌当中，上帝是不是依然掌管我们的生命？你说这个应用是不是很丝滑？这个应用是不是很贴切？那我们今天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是不是会做这个应用呢？我们好像不太会做这个应用耶，我们就做的应用是创造论、进化论，这个是真了。当然哈，做护教的时候确实要提到这个问题哈。我不是说做护教的时候不能提创造论、进化论，我是说好不好，咱先回到原始的文本当中来思考原作者的目的，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原作者的写这段经文的想法，这样其实对我们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应用，就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来讲，这个应用都能把它扩进来，对不对？但你知道，如果你仅仅是争论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话，其实至少有一些人是扩不进来的，因为有些人他其实人家压根儿就不相信进化论，就压根儿就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猜想，你再去争论他，你对他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对不对？
好，
回过来哈，这是流行的三种错误的解经的方式。那合一的解经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预言的原始的意义，透过它的历史和文法解释出来。历史文法解经非常伟大哈，你必须知道你的每一卷经文都要用到历史文法解经，你怎么才能明白它的原作者对原读者所说的原意呢？这三个原记住，这是释经学当中的金科玉律，原作者对原读者所说的原意，这是释经学当中的金科玉律。释经学第二个金科玉律叫做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所有你不明白的，对这些经文不理解的地方，七步之内必有解药。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释经学当中第三条金科玉律叫做历史文法解经。历史文法要考虑它的历史情景，它的盟约情景，它的历史背景，考虑它的文法，文法就包括字词句段篇章，包括文体，包括修辞手法，这都叫文法，对不对？释经学的第四条金科玉律叫做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就是用魏敏信条告诉我们说，用圣经那些明显的经文解释那些不太明显的经文。释经学的第五条金科玉律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你不指向耶稣基督，一定是这个解经功夫没做完。抱歉，我们不是讲释经学，抱歉，我只是 随口说了一条这个释经学的五条金科玉律哈，非常重要。啊，再说一遍。好，释经学的第一条金科玉律是什么？原作者对原读者所说的原意，把握这一个。释经学的第二条金科玉律，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对，文本的上下文，神学的上下文，对，都需要的。释经学的第三条金科玉律，历史文法解经。第四条已经解经。第五条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哈，因为摩西经义篇上的话，诗篇和先知的话，凡指着我的都必应验，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所以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这五条金科玉律去解经，我们就跑不偏哈。好，那正确的解经呢是有几个层面。第一，我们一定要考虑它的文学情景，就是它的文法吧，文学情景就是文法，对不对？字词句子段落章节体裁类别等等，这都涉及到了文法，原文的意思的考察，这个也叫文法，好吧？这就是我们在学原文，对不对？原文就是为了我们文法解经做预备的。好，历史就是你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考察它的历史的情景，它当时的背景，它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当时的盟约的情景，这都叫历史。这历史不仅仅是指的历史就叫历史哈，包括它的地理，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叫历史哈。好，还有一种解经非常重要的，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也不是仅仅是先知书，包括旧约所有的书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视角，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以基督为中心换一个词汇叫做新约的视角。因为旧约很多的经文常常会被新约来引用，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会引用旧约的经文，使徒们会引用旧约的经文，那好事呀，就是以耶稣基督和使徒引用的时候的那个阐释的意义为准，就是他以耶稣和使徒已经帮我们做了一次旧约的那个经文的释经了，就以他们做的释经的结论为准。比如说约翰福音指的说，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要建起来啊！说完这话的犹太人就反对了，对不对？这殿是46年才建起来的，你是谁，怎么能三日建起来呢？你说健忘的话了，对吧？然后 这个事记载完了之后，你知道人家使徒约翰对这个事做了一个注脚，论文当类似于论文当中的注脚，对不对？使徒约翰怎么说？耶稣说这话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这是不是使徒约翰对耶稣当时与耶路撒冷的人的对话的这一个事件做的一个解经？是约翰做的一个解经，做的一个注脚嘛，对不对？所以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 OK 了，这个结论就出来了，对不对？你就不用想破脑袋了，你就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了。所以呢，同样的类比，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和使徒常常肯定旧约先知的权威，就是他会引用先知的话，你引用他就表明你认同他嘛，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和使徒们呢会致力于把先知的话应用在他们的时代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你发现没有，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应用先知的话的场景多不多？太多了，对不对？耶稣常常在福音书当中应用了先知的话，又把那个话啊，比如说从前这个南方的女王来见所罗门啊，对不对？从前这一个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道就悔改了，看呐、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比约拿更大。这很明显是耶稣把当时耶路撒冷人众所周知的典故，就是约拿的故事和所罗门的故事，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典故，对不对？引用过来，引用过来干什么？引用过来指向自己，引用过来把自己彰显给他们看，因为他自己就是福音嘛，对不对？把自己传给他们看，因为他自己就是福音。耶稣引用先知的话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对不对？是为了讲明福音，阐述福音。耶稣把这个福音讲明出来，显明出来，然后责备当时的时代。你发现没有，他开始责备当时的时代。那耶稣引用旧约先知的话有很多了，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引用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上的话，对不对？进了会堂安息日，把一卷书交给他，然后他就开始读了以赛亚书记载的话，对不对？啊，这个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这个瞎子这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对不对？然后他引用了这段话之后，他做了一个这段话的释经，他说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哇，这是一个这对这段话的释经，你知道吧？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然后他就开始，你知道那段经文告诉我们，上下文告诉我们，我们合理的猜测耶稣说了不仅这一句话，上下文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了这个他的话大有权柄，众民都稀奇，哪里来的能力呢？等等等等，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说，其实耶稣在那场讲道当中说了不止这一句话，说了很多，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把这个记载下来，告诉我们说旧约先知的话，耶稣在引用，耶稣在释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我不再一一列举例子了，好吧？那所以呢，我们要利用，不是利用，是要使用耶稣和使徒们对先知的解释。那旧约先知盼望的那个方向呢，在新约沿着三条路径来应验。好，这个大家要记住哈，这对整个旧约先知书的一个总括。旧约先知书的预言的方向在新约当中一般是这三条路径来应验。第一条路径，基督第一次降临。哎，是不是旧约先知很多预言是关于这个路径的？基督第一次降临。啊，旧约先知第二预言的第二个路径就是他现今的国度，主基督现今的国度，也有很多旧约的预言。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基督世界的末了和基督荣耀当中再降临的场景，旧约先知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预言？所以呢，这三个呢都是指向的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言。所以当时的基督的门徒使徒们知道如何应用旧约的预言，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启了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继续的成长进行， 基督第二次降临，完满了他的整个的国度。这是旧约先知在新约当中的一个预言哈。好，这是第一大点，关于先知如何理解先知书。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看先知的这个职分哈。先知这个词，哎，我们学过希腊文了，这个词怎么读？抱歉，这是个英文。Prophet， 那当然这个 S 是复数哈。那这个词呢，有一个，它是一个组合词，它有一个前缀叫 pro 是首先的、向前的、前面的意思。Fritz 是说话交流的意思，所以呢，首先的、向前的、前面的说话交流者就翻译成叫做、先知，对不对？叫先知。所以呢，这个可能有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词可能有的意义是在别人之前说话，是在别人之前，在别人知道之前就开始说话，就先知的意思。还有呢，就是预测未来的人，先知的意思，说到将来的事，先知的意思，还有就是宣告的人，就是先知的意思。所以它可能有的意义都是有很多的哈。多说一点，其实很多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它一个字呢，它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哈。它不像汉语，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曲折语言，就是说呢，一个字它有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相近的意思。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意思都是相近的，但是是不同的，对吧？但汉语呢，一个词就是一个意思吧，几乎很少有那种一个词代表很多个意思的，很少，对不对？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它的意思很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上帝使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来传递他真理的原因吧，因为他的真理太丰富了，他让我们来明白更多丰富的真理。先知这个词呢，在旧约希伯来文中有更广泛的意义，有以下的几种意义。第一，被呼召的人，先知指的是被呼召的人，这是他的主要意义，就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言人，被神呼召的人，是先知这个词的主要意义。但是这个词呢，还有一些次要的意义。次要的意义不是说这个意义不重要，而是说它出现的频率比较低，比较少，但有些时刻呢，它指的是就是这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仆人的意思，就这个词有些时候出现指的是仆人，哦，耶和华的仆人，对不对？是指的这个意思。第二个词叫先见，哎，你发现哈，旧约曾经出现过先见这个词，对不对？那你就理解为什么中文和合本有些地方翻译成先知，有的时候翻译成先见，对不对？其实它要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呢，它还是有些不同的。如果一模一样，它不会翻译成两个词，啊。还有一些呢，它翻译这个词代表的是观察者的意思，它在观察，观察者。还有呢，就守望者，哎，这个在以西结那里比较能够看得清楚，对不对？还有信使，就传递信息的人，信使、使者，啊，这个词也表达这个意思。还有就是神人，哎，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个先知在希伯来文当中也是表达神人的意思。好，回过来，你有没有发现希伯来文很丰富了，对不对？在汉语当中，你不可能这个同时出现，对吧？但是同一个词，或者说先知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有丰富的不同的场，根据不同的场景，它是表达了不同的意思的。啊，神的代言人，被神呼召的人，出现的频率最高。但是仆人、先见、观察者、守望者、神人、信息者、传递信息者，这些都出现过。好，这是先知这个词。那我们再来看先知这个职分的演变。那主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它会分几段历史。第一个叫做前王国时期，就是有君王之前，但那个时候先知很少，你发现没有？几乎没有先知，对吧？但那个时候前国王时期，先知这个职分 非常少。但那个时期比较多的职分是什么？祭司当然是，士师，对不对？士师，祭司当然也有，先知是比较少的，对吧？那王国时期呢，就是王是君王的王哈，王国时期呢，这个时期比圣经当中其他任何一个时期先知都更多，你发现没有？大部分先知都是处在这个时期，为什么？这个跟先知的功能连在一起的哈。先知是、盟约的守护者，王国时期上帝作为宗主国，以色列作为附庸国，先知要去提醒他们盟约的条款去遵守，所以呢这个时期出现先知的角色非常的多，因为上帝要先知注意监督君王的行动。哎，先知有一个作用，专门监督君王的这个可能我们有点奇怪，对不对？当然这个在表达说整个以色列当中最大的不是君王，最大的是谁啊？是神，不是王，是神，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王。当王犯错的时候，先知要代表宗主王对这个附庸王说，你错了，你得悔改，你要不悔改，我就要来审判你，来责打你，对不对？当时的古近东的宗主和附庸国之间，他就是有这个关系的，对不对？因为君王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君王代表的是所有的人民，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先知常常真先知哈，真先知常常跟君王过不去，对不对？甚至一下哈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哎，是亚哈说的吧？啊，对，使以色列人遭灾的是你吗？哦，还有一个君王说的另外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人呢不说吉言，只说凶言，应该说的是耶利米，对不对？我忘了哈，抱歉，以赛亚，对不对？米该亚，反正就是他特别讨厌这个真先知，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说吉言，只说凶言。各位，对君王来讲，什么叫吉言？马屁叫吉言，你知道吧？对君王来讲，马屁叫吉言。对君王来讲，什么叫忠言？就责备君王的罪的话叫忠言，叫凶言，对不对？但是凶言是忠言逆耳呀，逆耳的言它是忠诚的呀，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这个君王最不喜欢听的是谁的话？
真先知
的话。君王最喜欢听的是谁的话？假先知的话。你就终于知道了，马屁这个东西是流传已久的不仅中国人有，以色列照常不缺，对不对？但是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先知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监督君王，并且确保君王顺服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不顺服摩西律法的时候，就会对他发出咒诅的警告和审判，来呼吁他悔改回转。当然他不仅监督君王，他也对整个的百姓也发出预言。但现代国家会认为君王跟百姓是两类人，对不对？抱歉，在古代君王跟百姓是一体的哈，是一类哈，就君王是百姓的代表，百姓是君王的子民嘛。所以呢，甚至责备君王和百姓其实责备的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撒母耳会去责备谁啊？扫罗。拿单会去责备啊？大卫。这个以利亚会去责备啊？亚哈。以西结但不是但以利了，就是这个耶利米和以赛亚，当然就责备君王也很多，对不对？先知主要的功能就是跟君王过不去。所以啊，这个呼召是很艰难的，跟乞丐过不去是比较容易的，跟君王过不去是很难的，对不对？因为乞丐没法伤害你嘛，卑贱的人没你，你批评卑贱的人比较容易，因为卑贱的人对你构不成威胁，你批评尊贵的人这个才比较难。所以各位，什么叫正直？如果你不敢批评尊贵的人，你凭什么批评卑贱的人？ 要挑软柿子捏呗。这个叫诡诈，这个不叫正直。你只有敢批评尊贵的人，然后你再去批评卑贱的人的时候，你批评卑贱的人的批评也有力量，因为这叫正直。你对待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是一样的，这个叫正直。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传道人找着教会的软柿子很使劲捏，但是对于教会当中那些有钱的、有权的、有位的、尊贵的，屁都不敢放，那他就是一个诡诈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在讲道，别人也会把当成耳边风，人家不会听的，人家觉得说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所以各位，我们要效法先知，各位未来的牧师们，我们要效法先知，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思要正直。心思要正直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看见尊贵的人，你该说的也要说，看见卑贱的人，该说的也要说，是一样的。当然，该说的时候，批评的时候也要带着和气哈，带着爱心，带着温柔哈。但是，你该说的话都得说，温柔是一回事，但是该指责的话都得一样的。所以各位，我告诉你，王牧敢批评，所以他就敢批评任何一个人。批评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他都有力度。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呢，贝鲁时期也出现了先知，对吧？但以理、以西结都是贝鲁时期的先知，就是他正在贝鲁当中的先知。各位，这就表明什么？通国的命运无人能免。我必须承认，以西结和但以理真的是神忠心的仆人，但是整个通国的罪他们也得担，罪的后果连以西结和但以理都得担。你发现没有？因为上帝对整个盟约的审判临到了通国的所有的百姓，而以西结和但以理就在其中，就在被掳的人中间。这个可不可怕？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也使用他们在被掳的糟糕的境况当中，继续的为主做工，传扬福音，宣告神自己的话语。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只要敬畏神就可以免受世界的灾害。敬畏神其中一个表达就是在世界的灾害面前继续的敬畏神，继续的做神忠心的仆人，像以西结和但以理一样。好，贝鲁后的先知就是回归时期的先知，主要有哪些？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时期的先知已经非常的少了哈。那先知开始慢慢变成正规的角色，在整个贝鲁时期呢，他会继续的替百姓和通国来守望，来帮助他们继续向上帝尽忠。当他们不愿意见到圣殿的时候，哈该就提醒他们说，神的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对他们非常好的提醒。好，对整个职分的理解，在整个解释先知的时候呢，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先知这个角色。第一种理解，很多人呢会将旧约的先知跟当时其他文化当中的那种灵媒和术士相比较。有人认为先知呢这个职分是产生于古近东，尤其是迦南地的文化和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先知跟迦南地的祭祀礼仪有很多地方也很相似，所以有人认为说先知呢是产生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因为外邦拜偶像的国家也有先知这个说法，巴利的众先知、摩洛的，对不对？拜巴利、拜摩洛的那些先知、那些祭祀人员。所以呢，你要知道，其实呢，我的意思是， 事实上先知这个职分这个角色呢，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突兀，当时的外国也有先知这个角色，不信神的人也有先知这个角色，比如说巴利的众先知啊，但是在本质上他不是灵媒和术士，在本质上跟那些不信主的那些的其他国家的灵媒和术士不一样，用第二个模式来理解他们会更好，就是他们是盟约的守护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呀，什么叫上帝的代言人？他们是盟约的守护者。因为在古近东呢，有一个模式用来描述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宗主国跟附庸国之间的模式，这是圣约的模式，就是一个宗主国大君王大帝国会与当时的一个的小的城邦国，一个一个的小的附庸国之间建立盟约的关系。这个盟约的条款是什么呢？首先呢，宗主国需要向附庸国来施行这个保护的义务，宗主国要去保护一个一个小的附庸国，要向他们施恩，要向他们祝福，要保护他们。但是呢，附庸国在当时要有责任去顺服宗主国的国王的话，听从宗主国的国王的命令，在出征的时候要跟随宗主国一起去出征跟仇敌打仗。然后他们定下了这样一个盟约之后呢，那通常呢，宗主国的国王不会没有时间去巡视各地的附庸国，于是呢他就会派钦差啊，中国的理解就是钦差嘛，对，去派他的使者到各地的附庸国那里去走访，去督导当时的附庸国去守盟约，就提醒他们你们有责任守盟约。好，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先知特别是像是宗主国的代言人，宗主国的代言人来代表宗主国王来实行这一个的这个从宗主国王那里带下来信息给附庸国，然后也提醒附庸国要顺服宗主国。所以呢，先知被称为盟约的守护人，霍志恒这样说，先知是神权政体发展的守卫者，这一守卫的职责体现在对其忠心，就是对国度的守卫，这个忠心是忠诚的忠哈，抱歉我打错字了，就他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对忠心的对这个国度守卫，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使他作为耶和华国度的真正代表，目的是为了维护整个以色列国，使以色列国在万国当中作为神国度的代表，对着万国做见证啊，这是先知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你突然发现了，先知主要不是为你我存在的，先知是为整个国度存在的，先知是为了整个国度当中如何的去顺服神，听神的话，如何在整个世界面前代表神来向这个世界彰显神的国度啊，这就是先知的职责。最终神的国度在先知的预言那里得到了应验，耶稣基督到来，神的国度完全的降下啊！你突然发现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对不对？因为旧的以色列国度没有办法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完全顺服神，也没有办法向世界完全彰显神的国度的荣耀和圣洁，于是他说将来大卫家新兴起一个儿子来，大卫家要生出一个儿子来，这个儿子要完全的带下神的国度，就是指的国主耶稣基督。好，这就是第一课先知书的导论。